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21世纪小猎犬游记 Podcast。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防治登革热靠手机。我在第9集和第19集的时候曾经讨论过蚊子和难搞的登革热，其中呢，第19集提出了两大原因解释为什么登革热比疟疾还要难搞，有兴趣的听众呢，可以回头去参考一下。今天这一集呢，我提出一个想法，要把手机也征召了。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背景哦。根据新闻报道，台南市在2023年9月啊，已经有超过7000个登革热的案例了。到了10月16日啊，翻了一倍，成为了15000多个案例。因此呢，在这边我们继续来讨论登革热和它的媒介，也就是埃及斑蚊和白线斑蚊。这两种斑蚊外形非常相像，但是埃及斑蚊起源于非洲，而白线斑蚊呢起源于东南亚。两种呢目前几乎都是全世界热带和亚热带都有，根本就没有国界了。这些斑蚊飞行的能力啊，事实上不怎么样啊。他们是靠其他的方法传播到世界各地啊。他们一只蚊子一辈子啊，可能飞行的距离不会超过200公尺。因此呢，一旦发现了登革热的案例啊，在他住家周围喷洒杀虫剂，并且降低水盆积水的数量啊，应该是一个有效的防治方向。他们能够在很小的积水盆，譬如说只有 30cc 呢，就能够发育决绝，完成生活史。因此啊，防不胜防。那以上两个方法呢，是卫生单位已经在使用的。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开发的吗？我们晓得要吸血的蚊子啊，为了找到对象，也就是宿主啊，蚊子的宿主，也就是有血液的动物啊，他们演化出了各种方法。例如说啊，他们会被二氧化碳吸引，这个呢是呼吸的动物放出的讯息。对蚊子来说呢，这是属于一种长距离的侦测，只要能够追着二氧化碳的这个来源呢去上游呢，也就是释放二氧化碳的地方呢，总是可以找到那些一动也不动的动物。有些观光岛上的度假旅馆啊，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在吸引蚊子，让蚊子呢集中到没有游客的地方去，这个也算是一个声东击西的原理的应用了哈。那除此之外啊，这个腐败的落叶啦，以及身上的汗臭味啦，放出的有机物呢，也会吸引它们。那要怎么样应用这个现象来抓蚊子呢？我们显然需要更多的创意哈。那蚊子很有名的呢，就是它们能够侦测到发出体热的动物。但是啊，和热感应的响尾蛇飞弹原理很不一样哈，它们竟然不是依靠侦测热的来源来找到猎物的。在2020年啊，美国麻州的 Brandeis University 朱瑟州哈，有一个这个 Chloe Greppi， 怎么拼呢 ？CHLOEGREPPI， 他领衔呢，在 Science 上呢刊载了一篇研究呢，他们发现呢、疟蚊确实对热呢蛮敏感的，但是呢，却不是用来寻找猎物的，而是什么？用来躲避环境中的高温。那这些研究人员猜测呢，是譬如说火灾造成的烟啊等等呢，这个是要蚊子的命的呢。这个才是他们对用热感应来侦测的东西。那他们发现疟蚊找到发热动物的方法呢，竟然是靠另外一种方法，是靠找到温差明显的地方。温差就是说有温度差了，我们在知道在自然界温度大概都是差不多的，可是呢有温血的动物他们就温度高一点，当然就会有温差了。那有了这个靠了找温差呢，他们可以找到发热动物大概在什么地方。那这些的这个敏感的组织呢，是在蚊子触角的顶端的一些细胞。 那个重要的是呢，它只要有 0.5 度 C 的温差，它们都能够分辨，并且呢利用这个讯息在环境中找到鸟类啦、哺乳类这些温血动物。那这个温差侦测的这个机制呢，是在近距离使用的，也就是飞到比较近的距离以后呢，这个特别启动这个机制。因此呢，事先要靠什么？比较远的时候靠二氧化碳来接近猎物，而到了10到15公分的范围中呢，精准的定位温血动物呢，就靠这个侦测温差的方法。那这个研究本身是在虐蚊上做的哈，但是呢应用在其他要吸血的蚊子种类上呢，应该是八九不离十哈，他们应该都有类似的这个机制哈。否则呢，在这个黑暗的森林里面，或者在黑暗的房间里面，他们怎么能够找到这个吸血的对象哈？然后呢，然后当然是要饱餐一顿高蛋白的这个血液哈，就可以去生蛋了。OK， 那同样这个大学的这个研究团队啊，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Brandeis University 的 Croy 啊，然后呢有另外一位这个研究人员领衔的叫 William Lawson， 他发表了另外一篇初步的报告呢，先在网上呢给专家提出意见啊。他们发现呢，湿度呢的感应器啊，竟然也是蚊子用来找到宿主的方法。那蚊子呢，很显然呢，利用了很多的环境里面的资讯啊，来找到宿主。那这些呢，这些反过来说啊，也都是我们可以利用它来吸引或者说避免蚊子咬的一些原理了哈。因为怎么用是看人嘛。那原则上啊，除了防止人体本身被蚊子咬呢，另外一个战术呢，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，让蚊子去白费工跑到别的地方去，它嗡嗡嗡一个晚上呢，找到都是没血没肉的假对象呢，这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利用的方法。找得到的话呢，我相信一定可以申请专利啊，造福这个人们哈。那白线斑蚊啊，母蚊子飞行的时候呢，发出的声音还蛮小的，这些蚊子啊非常的警觉。什么叫警觉啊？就是你要徒手去打他们的成功率不高，而且呢，因此呢，他们就要盯了好几次，甚至不同的人呢，才能够吃到足够的血，然后才会去下蛋。那这个使得白线斑蚊传播疾病的机会又提高了，因为它在短短时间内就有很大的动机要去再去咬人，再去咬人嘛，哈。那他们呢也会盯其他的动物，例如说其他的哺乳类啦、鸟类啦，因此增加了在不同物种之间它也有本事传播疾病，因为它就是要吸血嘛。另外一方面呢，猫啊狗啊也是会被蚊子叮哈，但是呢他们对登革热的病毒啊却反应良好，这些登革热的病毒在他们的体内呢数量不会大幅增加，那根据目前的研究也没有再传染给人的现象，就是去咬了猫和狗呢，结果呢把登革热再咬的时候再传染给人，似乎没这个现象。那我们晓得猫啊狗啊都是温血动物，都是哺乳类啊，有放出二氧化碳，也有体热，他们呢能够分散蚊子的注意力，是不是因此蚊子的就是这个猫狗的主人可以得到一些保护呢？可是也别忘了，蚊子还会传染心丝虫，那个呢可是对猫狗健康啊甚至性命呢都会有很大的威胁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并没有办法真的利用猫啊狗啊来保护人啊，或者呢我们需要发明的呢是一个会呼出少量二氧化碳，产生一些温差，放出一些湿度的手机应用程式。我们终于讲到我们主题了啊，不过也就是结束的时候，因为这只是一个想法，让这个手机呢去吸引空间里面所有的蚊子。那当然了，我们也可以反过来应用，让手机呢侦测到蚊子的嗡嗡嗡啊，然后就去遥控启动电蚊香。那真的如果能够做得到这一点的话呢，我们就连睡觉都离开不了手机了。 到时候啊，因为如果它真的有效果的话呢，说不定我们买手机哦，都可以健保给付哦，因为它能够防止我们得到登革热。本节目呢是一个以演化学出发观察现今世界的科普节目，内容呢会引用实际发表的科学文献，并且呢以轻松的方式和听众来分享。如果21世纪的现在，小猎犬号再次起航，是否还能从演化学的角度观察到什么有趣的故事呢？那今天呢，21世纪小猎犬游记就走到这儿。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集节目再见。